日本接咗1000多个滋扰电话，边个系推手？中国房地产救唔到啦！黄石发警告：服从或者入监狱。普京签署新法令。留学生竟然被打入令册，上海大风向。中国好声音到底揾咗几多钱？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福岛核废水自从开始排海，有日本商店说接到1000多个怀疑从中国拨出的骚扰电话。在25号，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博文说，因为核废水事件导致日本国内不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相继接到来自中国的滋扰电话，这个是犯罪行为。如果被骚扰的对象是商店，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是急救医疗机构，就事关人命，我们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基于法律作出严肃处理。在25号，中共媒体发文质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不具有国际法效力，网友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将中共代表驱逐出该组织。之前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辐射最严重、影响最大的时期，中共官媒就说没问题，不要担心，影响不大，当青菜表面都检测到碘131，但是官方回应表示问题不大。当年杭州一名男子因为在网路上散播多处被嫌一年之内不好食海产品的言论而被行政拘留。有人发现中国核能年鉴目前已经落架，一副仲边个敢用科学和事实来恶意攻击党的政策。不过中国仲是有不少理智的人，这些人表示中共驻日本大使馆竟然没有提醒在日本华人跟住落嚟，千祈唔好喺日本就餐同飲水。仲有人專門去測咗杭州灣，結果核輻射係 0.19， 東京先至係 0.01， 唔知道係黑日本抑或係黑中國呢？有人質疑喺一個可以彈劾首相嘅日本環境部門，就算有10個腦袋，亦都唔敢亂搞。人哋敢對全世界宣布，講明已經可以達到排放標準水平，一日到黑咁搞仇恨、美日教育，地溝油食咗咁多年都冇死，仲怕核廢水？全世界都唔支持嘅，你支持；全世界都唔反對嘅，你反對。醉翁之意不在水，係在乎轉移矛盾而已。網傳喺26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并就核废水提出严正交涉。垂秀夫回复说，日本一直以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极为严格的评估，同时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以高度透明的方式进行了诚实而且认真的讲明，中国依然开展无科学依据的主张，日方对此感到遗憾，日方不能够接受没有科学依据的措施，在欧盟国家等撤销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措施的情况之下，只有中国在这里逆行这个潮流。有数据显示2021年渔业产品产量中国位于世界第一，现在这个行业要完了。网友说杀敌100自损3000。独立时政评论人蔡神坤说，数量庞大的中国海产品会在劫难逃，不单止是国内70000多家日式的餐厅完蛋，几乎所有的海鲜餐饮业都会受到惩罚。跟着下来，近海渔业、远洋捕捞以至海水养殖产品亦都会深受其害，涉及到上千万人的就业和上万亿的产值，这笔账找哪个去算？义和团虽然过去了100多年，教科书依然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伟大的反帝外国运动，因而导致很多人动不动地对外国产生莫名其妙的仇恨。如果愿意转过头来审视一下100多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变的年代，会发现历史都是有惊人的相似。50多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亦都是由毛泽东站在台上鼓动操纵起来的， 一个掌权者如果一味地纵容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必然会导致一个民族失去理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民的浩劫。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官方能够煽动起来的就剩低义和团情绪，其余的都不灵了。一方面表明他们的政治破产，另一方面顾头不顾尾的煽动只是能够打击大陆的海洋水产品产业和海鲜餐饮业，而现在是建了棺材亦都跳了进去。视频人张天亮调侃话，大家觉得福岛核电站排废水这件事会闹腾几耐呢？我感觉到和1999年炸管事件一样，老百姓游行完之后马上排队申请美国签证，清零、水灾、暴雷、失业，积存的对政府的怨气现在被成功地转移到日本人身上。中国人发泄完了会继续吃海鲜，估计最多也就是1-2个星期，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这次利用福岛核电站煽动对日本仇恨的事，谁是主谋？我认为是蔡奇，因为他分管宣传，而且一心想转移矛盾，帮习近平分忧。在25号，贵州毕节一位95后的店主将自己开的日本料理店关了。他说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之后会对海产品和相关产业产生冲击，再加上民族情怀，他就将他关了，没心痛。网友评论说，你有民族情怀，当初为什么要开日本料理店？有人问，日本核废水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呢？答案肯定有，而且是智商越低危害越大，认知越低伤害越耐。在25号晚，万科集团创建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黄石在2023年阿波力论坛夏季高峰会开幕式中警告房地产行业往下调整还会持续，惊雷滚滚还会继续。根据中国房地产报的报道，黄石说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商品房占了 80%， 房地产市场的赚快钱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显然现在大大细细的开发商会进行新的调整，洗牌叫惊雷滚滚，又或是叫做乌云密布，怎样形容都不为过。行业还会存在，但是企业的调整会非常非常大。中共公布7月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同时下滑，尤其是进出口双双剧降，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四起。在10号碧桂园发布公布，公司上半年预计亏损大约550亿元。当晚恒大集团连发了多份报告，恒大地产2022年净亏损是527亿2000万元，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在18号恒大集团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希望达成境外债务重组计划。新苏黎世报评论文章指，面对当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北京当局除了发出一些安民告示之外，并未采取具体的提振措施。习近平现在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想刺破房地产的泡沫，但是不愿意对陷入危机的房企伸出援手。另外一方面，中共政府又不可以不保住房地产行业，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中国经济可能会被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预计今后几个月爆煲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房地产业冲击将会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种种迹象显示，中南海只是想在危机中左右徘徊，而不想推出大刀阔斧的经济政策。南卡罗来纳大学危恒商学院教授谢田曾经表示，中共头顶上高原的炸弹实际上是太多，中国经济中最具毁灭性的炸弹涉及到房地产、信托产业、地方政府债务、村镇银行、进出口、产业链、晶片产业到外汇和汇率等，真是不止五雷轰顶。现在中国整个经济全面溃败，基本上是想救也都救不到的状态。普利戈任坠机身亡之后，在25号普京签署新法令，要求华格纳和其他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的所有员工宣誓效忠俄罗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直指普京是亚洲暴君。 根据 BBC 报道，新法令要求宣誓者必须承诺严格遵守指挥官和高级领导人的命令。该法令适用于在乌克兰参与军事活动、协助军队和在国土防卫队服役的任何人。乌克兰智库民主倡议基金会执行董事长布尔科夫斯基说，这是向军事情报部门发出的隐藏信息，要求他们寻找并告发华格纳战士。他们过去亦都宣过誓，这个是很多军队的标准程序，所以这样实际是对华格纳战士来讲是另一层面的信号，宣誓效忠并保留你的武器，亦或是卸除装备离开、服从或者是入监狱。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研究员瑟斯库里亚表示，普京希望对华格纳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以确保他在未来不会面临另一场危机。我认为这个信息对华格纳的战士来讲非常明确，你必须遵守规则，否则最终将会同普里戈任沦为同一个下场。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每日邮报》撰文指出，普里戈任坠机事件是一名现任国家元首对他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暴力肃清，就在电视上上演。我没办法想象到其他世界领袖做出这么招摇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普京屠杀了他曾经宠信的人，只是为了展现谁是老大，享受他的残酷无情。不需要到坠机现场调查和查 DNA 或者是牙科记录，无论是藏在陈年葡萄酒中的炸弹、地对空导弹、心架的燃料，又或是剪断的副液电缆都不重要，全世界都非常清楚，杀普里戈任和华格纳领导层的凶手和下令杀害那些反对派，包括特维年科、斯克里帕尔、列姆佐夫和波利特科夫斯卡亚是同一个人，对于和普京的交易有什么信任，都会是完全而且极度愚蠢昏庸的。在这个星期，上海市公安局公开招聘1248名公安辅警，其中勤务辅警962名，文职辅警286名。通告说，父母、配偶或者子女都已经移居国外的，子女或者兄弟姊妹等只是亲属和外国人结婚的，曾经有连续六个月以上在国外留学、工作、生活经历，国外期间经历和政治表现难以进行考察的，都不可以报考。有网友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有海外关系的已经打入了令册，海外外国同胞惊不惊喜呢？意不意外呢？另外，其他网友的热议，离岸外国人士会怎么说？黑五类审查要来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开始划分阶级成分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指日可待。早在二月份，一位网友在广东公务员考试网站提问说，请问在境外工作过三年，是不是可以报考公安系统的岗位？政审是否能够正常通过？广东公务员考试网的回复是不可以，参照公安部直属单位统一公开招考录用人民警察以及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曾经连续六个月以上在国外留学、工作或者生活，没办法进行有效考察的，不可以报考公务员考试公安系统和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职位。2020年11月30号，重庆人事招聘考试中心曾经撰文，留学生考公务员遇冷，海外经历反而不受待见，大量岗位不能够报。文章说，在公务员考试中，留学生身份不单止不能够成为优势，反而成为了一大的劣势。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考生本身的背景是非常看重的，很大一部分岗位明确要求不可以有超过六个月以上的非公派境外学习经历，这个亦都意味着留学生根本不可以报考这类岗位，大部分热门岗位都有这样的要求。在中国好声音宣布停播之后，一家叫做星空华明的传播类公司成为了最先直接经济损失的风眼。随着各方媒体的起底，灿星文化和它背后的母公司星空华文作为隐藏在好声音背后的真正制作方逐渐浮出水面。 好声音曾经帮星空华文创造过几大的财富，而家就带嚟几大的反噬。有媒体做过计算，在2015年到2017年，好声音为当时仲未上市的灿星文化创造了28亿的财富，占3年收入的接近 40%。独家赞助费成为主要的摇钱树。第一年的独家赞助，加多宝靠6000万拿了。而从第二年开始，这项费用直接升到2亿为单位计算。第二年是2个亿，第三年是3个亿，上到第六年，独家赞助费已经跃升到5个亿。还有一些拿不到夸张预算的品牌，就将目光盯上了总决赛现场。2015年，优信二手车花了3000万，买了决赛宣布冠军之前的60秒单条广告。到了今年，广告商的赞助费大概是白白浪费了。一波接一波的怒气入面，网友将这一届的好声音植入广告搞得清清楚楚。康师傅是独家赞助，京都念慈庵是独家特约，君乐宝的咸头是战略合作伙伴，其余还有播出赞助商胡姬花和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贵酒等。这些企业到底花了多少钱才获得赞助身份，并未在公开渠道公布，但是往年的数据显示大约亦都不是细数目。2012年中国好声音成立梦想强音的经纪文拍公司，去年年中梦想强音的商誉净值还高达12个亿。在这次舆论危机之前，这一档开播了11年的节目已经显现出颓势。2021年的好声音带来的毛利率只是剩低560万元。李文生前讲述自己在好声音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的录音曝光之后，网友的怒意开始淹没这一档老牌综艺节目和这一季的赞助商。同样被抛弃的还有好声音的背后的版权运营公司星空华文，资本市场的寒意亦都真实露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